完善的教会结构，健全的事工发展，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。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，
各位听众，主里平安，我是杨德伟，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13讲，带领细胞小组聚会的技巧一。带领细胞小组聚会的技巧一。有一对夫妇经常吵架，几乎吵到一些左邻右舍都快受不了。尴尬的是，他们对面却是住了一个和谐快乐的家庭。有一天，那对常吵架的夫妇决定去观察一下，到底对面那妇人为什么能够这样和谐呢？先是太太独自一个人跑到对面邻居的围墙外偷听他们的生活对话，回来之后先生问说，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吵架吗？太太竟笑着回答，因为他们一家都是坏人，所以吵不起来啊。先生听了觉得莫名其妙，便又独自的前往，恰巧碰到邻居的家里在为一辆的脚踏车失窃的事情在讨论，只听到他们七嘴八舌的说，是我没有关好燕子的大门，全是我的错，不，是我没有把锁给锁好，是我的不对。你们都别这样子说，是我不应该把脚踏车放在院子里，算起来我也有责任。说啊说啊，说完之后他们全家笑在一起，一件大事就这么给化小化无了。这位先生这才明白太太所说他们一家都是坏人所以吵不起来的意思，原来他们都会看见自己的责任，懂得反省，发现自己的错误，而不是互相指责，所以他们能够和谐相处。细胞小组尝试在做的，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，彼此建立。这正是神给我们的教导，也是小组聚会的目的。上一课我们讲了细胞小组聚会的内容有四个阶段，记得吗？四个阶段就是内向、上向、下向和外向。那内向我们说那是欢迎分享的时间，目的是要把参加聚会的人的思维意识转移集中在小组内，让大家的心情精神能够放轻松。因为许多时候一天的生活工作，大家可能有烦恼有压力有疲累，那这一段时间就希望能够打开大家的心情，也打开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有的时候这段欢迎分享的时间也被称作是破冰的时间，也就是破除彼此之间的阻隔，能够有更好的联系。所以内向是人对人的阶段，让人能够感受到他是小组里面的一份子。那我们说到内向的时间可以分成两个段落，一个段落是聚会开始前问候的时间，课题可以很广泛，就把握大家还没有到齐开始聚会之前 已经来到的人可以彼此有沟通，那是很好，可以利用的时间拉近个人的关系，也预备大家的心开始聚会。不过要注意聚会时间要尽量准时，那在问候时间之后正是欢迎分享的时间，或者说破冰的时间，可以借着一个游戏，或者是个案的讨论，或者是一个问题的分享，使大家可以彼此敞开，把思维意识转移集中在小组内，而那一个时候就可以进入小组聚会的第二个阶段，也就是上相。上相也就是敬拜的时间，目的是人对神的阶段，让我们思想神，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。那我们说到这一段时间不只是领唱几首诗歌而已，乃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带领唱诗的人要做好预备是很重要的。那当大家敬拜了之后，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就进入小组聚会的第三个阶段，也就是下相的时间。神赐下他的话语，我们在小组当中来教导分享神的话语，或者说是一个培训的时间。那神的话语如何在小组中说话呢？我们说到要分享，要应用在生活中，所以呢在小组里头，神的话分享啊，培训的时间不是注重在查经或者研经，而是注重在应用。许多时候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，所以组长的责任不是带领查经，而是引导组员一同的分享应用神的话语。这一段神的话教导培训的时间资料呢，最好是按教会提供的啊资料来进行。它有很多的优点，好，使大家能够教导一致，减少组长的带领上的一些困难，也使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领受共同的意向，也一同的朝着教会的目标去努力。所以牧者要提供足够的材料给组长来采用。那小组聚会在经过神的话语下相的时间之后，就来到第四个阶段，也就是外相。外相的阶段是我们做工服侍的时间，做神的工服侍别人的时间。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，我们得着了造就，我们就可以去服侍别人。那什么是神的工，我们的服侍呢？像已经信主的人可以彼此服侍，个人提出个人的需要，代祷关怀，一同的鼓励，借助神的话语来给予指引，这是像已经信主的人彼此服侍。那像未信者，如果在我们小组聚会当中有新朋友来到，我们也可以关心他，甚至为他祷告，跟他分享神的福音。那在小组里头向未信者服侍，也是一同商讨福音的计划，关怀啊未信者布道的工作。
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《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》，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。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，同心建造属灵的家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@yahoo.com。请继续收听。
神的工当然也包括资源教会的事工，那这是每一次小组聚会的内容。这样的小组聚会内容与一般的小组有明显的不同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很明显的，细胞小组聚会的内容注重彼此的交往，彼此的交往不单建立关系，更是从中彼此扶持，从实际的讨论中去学习具体的遵行神的道，还是注重对未信者的服侍，是教会生活以致基督徒灵命全面成长的实践操练。这也是我个人喜欢采纳细胞小组运用在教会中的原因。那小组聚会四个阶段到底有什么需要呢？若是照着我们所讲细胞小组的聚会内容来看，这样的小组聚会非常的需要，因为它非常符合教会存在的五大目标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前几课我们提到教会存在的五大目标，包括敬拜，也就是赞美神，教导或者学习神的话语，还有团契，也就是归属教会与其他的弟兄姐妹联系，然后呢是服侍，关怀别人，帮助别人，还有宣教，领人归主。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间里头，我们注意到好像内向，我们说那是破冰游戏的时间，其实这是人与人建立关系，是达到团契相交的目的。然后上向，那是敬拜赞美的时间，达到人对神敬拜的目的。而下向，分享神的话语，是领受神话语的时间，也是借着分享建立别人的时候，让大家的灵命能够得到造就。这是教导服侍的目标。那外向呢，是神的工的时间，借着带导彼此服侍，借着布道的计划带出小组的福音行动，领人归主。这是宣教，也有服侍在里头。我们可以注意到小组聚会的这一些阶段是一个自然的流程，也帮助我们去达成教会存在的目标。可见细胞小组如果应用得好，就正在带领组员实践教会存在的目的，帮助信徒有更全面的教会生活与侍奉。可能会有人问，细胞小组聚会一定需要这四个阶段吗？缺一项或者两项不可以吗？其实问题不在于可以不可以，当然若是省略了其中一项或者两项，就不算纯正细胞小组的模式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设计不单有目标，更是互动的，有关联的。正如我们已经阐述过的，如果照着正常细胞小组聚会的内容进行，它所产生的动力是不断的把人推进，向着神给我们的目标前进，更是把我们彼此的关系连同与神的关系不断的提升。就好像在我们的讲义上的一个图表所展示的，有了破冰的时间，就把大家的关系打开了，进入崇拜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更加的开放自由，好像图表上的那一些曲线继续的被提升。来到神的话语分享讨论的时候，可能情绪会平静一些，却是有神的话语扶持坚固我们的心灵思想，更是指引我们得着力量去生活。这就带领我们要去服侍做神的工，一方面实在的借着祷告得建立实践神的道，另一方面一同推动去实践主的大使命。 那到这一个地步，我们就是达到每一次聚会甚至我们生命的目的。就好像讲义上这一个图表，渐渐那一个曲线就达到了最高峰。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么顺利的达到目的，而效果也不一定都一样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是我们的需要，也是很好的聚会程序。因此若是少了四个阶段里的任何一项，或者各项在进行时状况不佳，都将影响或者减低聚会的效果。比如我们再注意那一个图表，若是没有破冰，直接就由敬拜开始聚会，恐怕能够带出组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借座阶段的参与会受影响，以致大家对神话语的领受给予别人的服侍就会被减弱。就好像图表上那一个曲线就被推后，而且不能够上到最高峰。又或者有破冰，也有很好的敬拜，但是神话语的分享培育方面，若是只是一个人分享或者讲讲特别难题而已，大家参与少，能够实践的机会大概也少，大家生命的建造与关系也会打折扣。也就是说，图表上的曲线到了神的话那一栏就开始滑落了。当然小组聚会里最常见的情况是破冰、敬拜、神话语的阶段都进行得很好，那一个线条是直上，但是呢却不注重服侍神的功的时间，只是大略的祷告服侍就了事。这情况类似虎头蛇尾，就好像图表上的曲线到了神的话那是一个高峰，不过之后到了服侍那一栏就下滑了，不能够更大的发挥小组的动力，那是非常可惜的。因此细胞小组聚会的四个阶段都是重要的，缺一不可，缺一不可。
信徒人数增长，牧养担子沉重，怎样的结构最适合？怎样的运作最有效？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，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，解开牧养千结。
那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带领小组聚会的一些技巧应当注意的事情。首先是第一个阶段，内向带领欢迎或者破冰游戏的技巧。那破冰的游戏里也有不同功用的，包括几类。第一类是引发初步接触的破冰，引发初步接触的破冰，那这一类的活动游戏没有压力，它并不需要你知道别人的名字，特别应用于那一些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群体，比如新开始的小组，或者有好多新朋友的时候，目的是帮助参加者忘却自我，而又不会在群众中有迷失的感觉。好比有一个活动床垫，叫做床垫，就是把组员分成两组相对而站，各组的人把手放在后面，左右握住隔壁人的手，负责人会告诉各组的第一位把手按几下，就这样由第一位传给第二位，再传给第三位，就这样传下去到最后一位，看看所收到按手的数目是否跟负责人所 给予的符合，符合的那一组就算是胜一次。那就这样可以重复的啊传授几回就来定胜负。这是引发初步接触的破冰游戏。第二类就是加强彼此认识的破冰。这类破冰的目的是通过一些趣味及富创意的方式，帮助你更多的了解其他参加者，好比名字、职业、喜好等等。它帮助参加者发现共同的兴趣以及培养友谊。比如一个活动叫田方个，田方个，我们可以列下一张的表格，里面有不同的方个，每一个写作一项，比如爱好或者兴趣、职业或者饮食习惯等等。那参加的人每一个拿一张，就去找人，在限定的时间内去找人，在任何一个空格中写上名，也写上那一个人对那一个项目的资料，好比他爱好打球，或者兴趣游泳，或者是做教师的。这一类的活动可以加强彼此的认识。那另外一项公用的破冰游戏就是第三类，是增进彼此沟通的破冰。增进彼此沟通的破冰，一般人都比较难表达情感或者挣扎，那这一类的破冰就能够营造一种开放的气氛，带动大家分享感受。一位好的带领者可能会把组员最深层的内心感受引发出来，以致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，更多的关怀。这类破冰通常需要利用以上两类的活动来培养开放的气氛。比如有一个活动叫做临终一命，临终一命就是让每一位组员想象自己面临死期，只能够做五件事，他会做什么呢？就按着优先秩序写下来这五件事情，然后写下遗嘱，也就是列出五样东西以及要赠送的对象，然后各个组员就分享自己的决定，并且加以解释，这能够促进更深层的沟通。那另外一类的破冰游戏，它的功用就是鼓励对攻精神，鼓励对攻精神，也就是让参加者在指定时间内合力的完成一项工作。这一些活动能够让组员发现小组的凝聚力以及合作性所到达的程度。对于一些小组内有独行侠或者比较难融入群体的人特别有帮助。比如一个活动叫做齐齐起立，齐齐起立，也就是把组员分成两组，各组同时进行，也就是先由两个人，同一组的两个人坐在地上，背贴着背，手拍着手，两人同时起立。当他们完成后，又再加入另外一队，然后重复的做，直到全组的人能够完成这一个动作。这需要合作的，也是培养他们的合作。那比较先完成的便算是胜利了。对于以上各类的破冰活动，组长可以按照小组的情况需要来选择哪一类的活动。有一些破冰游戏的书籍可以参考，或者是一些游戏的书，甚至平常我们曾经玩过的一些游戏也可以上加利用。不过组长或者带领者在带领破冰活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应该有一些以下的技巧以及态度。第一，要对自己所带领的活动表示高度的兴趣，带领的人要对自己的活动有兴趣，才能够引起别人的强烈 反应。要注意，他是领导者，而不是公证人，公司的公，证明的证，公证人，他不是公证人，更不是过分民主的复合者，他是领导者。所以带领破冰活动的自己要先有兴趣，然后第二，领导者要记住该活动的目的，该活动的目的要记住，因为在活动之后可以由大家说出感受所得到的启发，然后再说出自己所预备认定的那一个活动的目的。许多时候这一些破冰游戏或者活动给我们有很多的感受，也让我们体会到许多宝贵的功课。所以领导者要带出活动的目的。还有第三，在活动开始之前，领导者要清楚说明活动的名称，解释游戏的内容及规则，示范等等，要给他们发问，让他们更了解那一个活动。那由始至终，领导者要保持开心自然的态度，所以领导者要把活动清楚说明。还有第四，要加强语调，加强语调，比如说大家好的时候，把好字特别拉长，大家好，提高声音，就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。还有第五，带领者要注意的，要有一点的幽默感，要有一点的幽默感，这可以增加热闹的气氛，使参加者更感兴趣，然后带领的人目光也要应用得当，环视众人，不要只是把目光放在一个方向一个角落，要环视众人，使每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没有被忽略。这是带领欢迎时间的破冰游戏的时候要注意的。若是用分享问题来带领破冰的时候，比如轮流说出一生中最难忘的伤痛，那带领者要注意一些的技巧。当我们要带领一些问题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些的技巧，比如并没有具体的对或者不对的答案，所以不需要下判断，也要让每一位组员都有机会回应。那答案反映的主要是个人的感受，而不是思想或者意见，所以呢，要允许组员自由的回应，不过要尊重那些不想回答的人。但是呢，组长自己应该先分享，组长先分享就能够带动其他的组员一同的分享。一般上如果用问题分享来带领破冰，应该用较安全的问题来开始，好比若是你得到100万，你会怎么用这是比较不尖锐的问题，可以先用这一些问题在破冰时间里面来尝试，那渐渐的才分享一些比较深入尖锐的问题。我们鼓励组员简单完整的回答，那要小心应用时间，控制时间，不要占据了下一段聚会的时间，避免涉及个人品性或者是道德的问题。当然组长或者带领者事后要常常检讨，以改善带领破冰活动的技巧。在我小组的经验中，破冰游戏常常带来预想不到的欢乐和喜笑，所以我们要善用欢迎分享的时间。
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我们的网址是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以及 www.voiceoflw.org VOICEOFLW.org 请继续收听。
那破冰之后就是敬拜，接着我们就来谈谈在小组聚会中带领敬拜的技巧。在教会聚会敬拜中，唱圣诗已经成为了不可少的传统。唱圣诗确实有很多的功用，包括它使人的心灵与神协调。当我们唱圣诗的时候，圣经的活泼真理、神的善良、庄严、华美和救主耶稣持久的恩典就得以表彰，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与神之间的沟通，从而带来平安、喜乐、洁净、苏醒和对生活重担的重新得力。所以唱圣诗可以帮助我们与神沟通，它也使会众同心的参与，全体的在场者都可以参与，也让大家的心灵合一。圣诗也使会众表现个人的感受，因为很多的诗歌都有写作背景，表达个人的一些感受，唱的人常常能够引起共鸣。有一些诗歌是颂扬的，或者认罪的、奉献的、祷告的，这些诗歌都能够表现个人的感受，这是圣诗的好处。那圣诗也能够培养歌唱者的品格。当我们熟悉了一首诗歌之后，诗歌之中的观念、理想和哲理就潜移默化地参透我们的思想，影响我们的品格。所以敬拜的时间唱圣诗有很多的作用。因此带领敬拜的人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带领敬拜的人是预备聚会者的心，投入聚会，也是增加聚会的属灵气氛，使会众进入与神相交的状态中，使会众从诗歌当中也去领受信息，带领会众借助诗歌来敬拜神。所以敬拜可以松懈我们的心灵，更是学习亲近神，使我们的灵命得到造就。你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？当你参加一些的聚会，所听的道也都忘记了，但是可能有一首诗歌却是一直铭刻在你心里的，这就是诗歌敬拜的影响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。那良好的带领诗歌者要有什么资格呢？带领诗歌者的资格，动机最重要，动机最重要，要确知自己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所以他不单是已经重生，也要肯追求长进，记得动机是服侍主。那带领诗歌在态度上要自然庄重，但是同时需要热忱以及肯定把握。不要表演自己的歌声，不要表演自己的歌声，而是带领会众敬拜神，因此自己也要投入敬拜。这是带领诗歌者在态度上应该有的预备。那在知识技巧上，当然最好对音乐有基本的认识，比如乐理、读曲调的能力，或者是发声发音要准确。若是懂得基本指挥法更好，不然也要会抓准拍子。这是在知识技巧上，在音乐基本的认识上装备自己。然后带领诗歌的人也要熟悉圣诗，了解圣诗的种类，注意不同的聚会选合适的诗歌，还要与诗情有默契合作，也能够了解参与者的心理与反应，能够带动大家一同唱。你见过这样的领诗者吗？当他讲出诗歌之后，就说一二三唱，大家就唱，不过他不出声，或者只是轻声的唱，这样领诗是很难领大家敬拜的。所以带领诗歌的人要熟悉圣诗， 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领诗的十样要诀。十样要诀，带领诗歌的人事先要有充足的准备，这也许是最重要的。事先要有充足预备，要熟悉自己所选的诗歌，每一次所选的最好先有对神赞美感恩的诗歌，然后才有灵性造就的诗歌。尽量不要由众人各自损失，要做好预备。那如果选唱的诗歌有几首的话，前面的诗歌必须是大家都熟悉的，只大家能够引起兴趣。那每一次聚会最多只交唱一首新诗。那如果要介绍什么啊诗歌的背景，也必须要扼要。若是只选唱一首诗歌，那就要采用多种的方式去唱，使人能够产生兴趣。那在损失方面要注意配合聚会的性质或者信息的内容，选择合适的诗歌。那当我们带领诗歌的时候，要清楚地交代诗歌的号码或者页数。在带领诗歌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不可紧盯着诗歌，而要环视全场，也留意诗歌的性质，唱出它的精义。比如赞美的诗歌应该唱得比较轻快比较好，而祷告的诗歌可以比较平静中板。那我们在带领的时候要使每一位都开口唱，所以我们要充满活力地带动气氛。不过要注意控制时间，小组聚会敬拜的时间15分钟为适宜。记住，这是神圣的工作，是荣耀神的属灵工作，所以领诗的人必须谦卑倚靠神，因为唯有神是配得颂赞荣耀和尊贵的。同样的，带领破冰活动事后要检讨改善，参与带领敬拜唱诗的人在事后也要检讨，以改进带领技巧，更是丰富自己的服事。那下一课我们会继续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小组聚会的内容，第三个阶段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下许多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有欢乐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敞开自己，使我们可以放松，更是愉快的心情来朝见你。天父，就愿你常常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晓得放下重担来敬拜你，来朝见你，来与我们的肢体一同的交往。主，谢谢你今天继续让我们认识小组聚会的内容，愿你赐福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教会，在你引领许可之中，让我们享受领受你在小组事工里头所要给我们的赐福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思想复习的。第一个问题，小组聚会的四个阶段有什么互动关系？小组聚会的四个阶段有什么互动关系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带过聚会中破冰游戏或者敬拜吗？你有没有在一些聚会中带领破冰游戏或者敬拜？那你有发现什么诀窍吗？你所学习的，你有发现什么诀窍吗？或者从今天所提的一些技巧中，有什么可以让你学习改进的？ 今天所提到的一些技巧中，无论关于破冰游戏或者带领敬拜啊，有什么是可以让你学习改进的，你可以啊复习刚才所听过的，也继续的思想，把心得写下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，谢谢。
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，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以及 www.voiceoflw.org 祝您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。